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跟大家讲讲美国的这个债务的上限啊，现在最后呢终于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让这个美国的提高债务啊，现在提高这个上限，那么提高两年，这个两年之内呢政府可以多借点钱，这个多借的钱呢就可以开支。这个事情啊，我跟十年前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因为那个时候一直达成不了协议，就是美国的这个政府啊 ，Joe Biden 政府和这个共和党占多数的这个美国的众议院啊，这个议长这个 McCarthy 他们之间呢谈不拢，谈不拢呢，就美国政府呢这个就没办法用钱了，因为已经借债借到顶了，美国的债务啊非常巨大的，美国的债务的上限呢到了。这个今天为止那个上限呢是美国政府已经借了 31.7 万亿美元吧，我记得不太清楚，大家可以查查，31万亿大概没有什么错啊。那政府借了31万亿美元，这是美国的这个 GDP， 等于美国的国民生产国内生产总值整个的这个总值，就是一个债务的数字，太高了。那么这个因为国会啊从1917年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国会呢就已经设立了一个债务上限，就政府可以用赤字财政啊，这个可以借钱，但是呢不能随便借，就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呢是国会定的。那么这个国会定的呢，当时美国政府借多少钱呢？没多少，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仗借一点，到了战后这个经济这个一直呢不好啊，这个到了经济繁荣的一阵子，到了1929年陷入了经济危机，危机拖到1933年的罗斯福上任以后，就政府大借钱，就搞了新政嘛 New Deal， 就政府开始大规模的用赤字的财政，这样政府借钱，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就借钱更多了，到战后冷战政府更加借钱了，这个政府啊基本上是连年的往上借钱，所以美国呢就形成了一个叫做债务财政啊，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债务，是个债务的财政，就是计划里面就是借钱的。我呢因为早年呢70年代当时读研究生啊，读那个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是学美国现代历史的，那个我当时这第一次接触这个字 deficit 啊 ，deficit 就是赤字，不太熟悉，因为当时中国的大陆的国内从来不提这个赤字，赤字是外国的事情啊，中国是没有赤字的。那么讲外国呢，就拿美国的这个赤字这个说事情。但是呢自己从来没有接这么近距离知道政府欠多少钱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讲到1978年1979年1980年那个时候对美国的问题了解也是不多。啊，中国是1979年和美国正式建立关系，是 Jimmy Carter 那个时候。所以呢我读研究生是就要系统的看这些资料，就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政府怎么借，用什么方法借。所以呢读了3年的研究生，那就研究院里面就每天要看这些各种各样的书籍啊文献啊历史啊这个报纸啊，当时我们的那个美国史研究史啊还订的有纽约时报，堆起了好大一堆，因为每天的都会运来，那当然不是当天的了，那个时候恐怕是过一两个礼拜以后运到，但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新的，因为国内还没有任何对外公开的。我记得我读那3年书呢，每天的工作就是到研究室去看这个纽约时报的经济这个文化各方面的评论，所以我的英文阅读能力相当不错的，就是因为受过严格的训练。那个时候呢就频繁的看见这个美国报纸上有这个 deficit 这几个字啊，那个联系起自己中文知道赤字，知道这是一种财政政策，我觉得1979年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开始知道哦，原来美国呢，第一个它的这个还不是一个绝对的贫富悬殊的国家，它是有办法去平衡的，这就是累进所得税和社会福利系统，就是 越赚多钱的人就交越高的税，用这个税去填这个坑。所以美国呢，这个赤贫人口是有社会福利的，它有基本的福利，就这个跟我们以前讲的那种这个不太一样啊。第二个就知道这个国家借钱呢是一种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借钱是属于国家财政的一个方向。那时候就挺注意看的，到了我研究生毕业了以后去工作了，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没有接触这个 deficit 这个赤字债务的这件事情。后来我80年代中期到美国，那个时候这个美苏关系还是很紧张的，80年代还是冷战的后期啊。那么从这个 Brezhnev 啊，勃列日涅夫去世，在上任的什么安德罗波夫啊，这个切尔年科那些都执政时间很短，然后就上来这个戈尔巴乔夫。那个时候美苏之间的关系呢谈和的比较多，就大家谈和平。那当时呢美国呢这个因为美国的巨大的财政赤字有一个部分就是搞军事嘛，就搞核弹啊，搞导弹啊，要和苏联俄罗斯啊去抗衡嘛。那么到了1990年啊，这个苏联一下就解体了。那个一解体以后，美国就遇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没有对手了。所以美国到了90年以后，你就看见美国到处在减少军事预算，很多基地封闭，很多飞机退役，很多海军舰队的这个核动力的舰队就不用了，就收回来了。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什么打仗的必要了，那个我们叫和平红利时代。90年、91年、92年那几年非常的特别，对美国来说。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记得美国当时的一个总统啊 Bill Clinton 啊，克林顿总统啊，他在下台的时候，他交给下一任政府的那个财政呢是差不多零赤字，就政府不借钱了，就是因为这个和平红利来得太好了，所以美国那个时候是没有借钱的。那么现在呢，美国政府呢又一步步借钱了，因为美国呢逐步的又多了。我们记得在伊拉克第一次战争，那个是因为伊拉克把这个科威特占领了，美国呢要他退出科威特，你侵略别人国家不对。后来美国呢就大量的财政预算，动用了巨大的军队，很快的打赢了第一次海湾战争。那个钱呢，美国大家觉得该花的，你就是把伊拉克这个萨达姆侯赛因彻底打败。但这打败不就完了？那么这个到了91年左右，这个小布什总统他就发动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那次战争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如果你萨达姆侯赛因你不把他打垮，萨达姆侯赛因呢他就拖着伊朗，美国没有想得这么头疼。结果呢美国政府呢又发动第二次，从那个时候政府呢这个预算就大增，就是你要维持军事行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就彻底把伊拉克就占领了，那么这样呢伊拉克呢就完全这个独裁政权倒台。上台以后的伊拉克也没有亲美，依然反美，这个有很复杂的宗教背景啊，逊尼派、什叶派，这个我今天呢就不多讲。但是呢美国政府那个时候开始借钱了，这个2000年以来那个不断的这个增加这个预算，这个因为美国打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叙利亚，在很多地方呢，这个不停的，然后搞到了2022年这个乌克兰战争，那个俄罗斯打乌克兰，这又爆发了，美国政府继续要给钱，所以这个开支就越来越大。这怎么办呢？那就要借钱了，不够了。不光是军事啊，我讲军事是比较狭窄的一个讲法。其实呢美国政府呢它的联邦开支，还有婴儿潮一代人现在都退休了，那我是典型婴儿潮的，1946年生到1965年之间生的，这个十年当中的人就叫做这个 baby boomer， 就是叫做婴儿潮一代。那当然他们后面的第二代、二代、三代，他最多的人是46到65的，那你想这个时候生的人都六七十岁了，那么就要退休了。 那么所以呢，美国呢就要给钱去养着这些人，所以这个开支就越来越大。那么又遇到了这个2020年以来的新冠状疫情，美国经济马上就跌到谷底，然后呢不停的政府要给钱给老百姓。美国的这个新冠状疫情里面，政府表现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每一户人家都给到钱，并且给的钱是不少的，给到2023年这个疫情已经完全过去以后，有些人都不习惯上班了，就吃红利吃惯了，所以这呢就是美国的一个情况。那么美国呢现在要应付这些情况，就是要借钱呐、啊，这个战争要钱，扩大联邦的支出，扩大福利，扩大医疗照顾、社会保险，这些都要钱呐、啊。这个钱越用越多，但是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就缺钱的地方，就是美国不断的减税。每一届政府都在减税，美国这个累进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是很高的。那么现在呢，每一届政府都给你减税，当然减的有限，但是总是减税。那这个话怎么说呢？收入减少，开支增加，那政府哪有钱呢？那就只有发国债来借钱了。所以这个美国政府啊，这个债务的问题就这么产生的。那么，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不是借钱呢？都不是借钱。从1917年政府就开始赤字财政，就已经开始借钱了。那么政府现在的问题呢，最大的问题是失控，就借钱无度，滚雪球一样。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种情况叫做寅吃卯粮，就今年用了明年的钱啊，比方说你今年算了有多少钱，你今年明年的钱还没用到，你把明年的钱也把它用掉了，这叫寅吃卯粮，这个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但是呢，对美国说呢，他习惯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上限没有。我们知道这些美国的这个不断的增加，那么美国的新的债务呢，就滚雪球一样的越来越多。那么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老是缺钱呢？美国政府缺钱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是两党政府，两党呢要竞选，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大家说能不能两党不要？那不行，美国如果没有两党监督，就不是美国了，那美国就变成一个政党的国家，那是不可能啊。美国从立国就是多党互相监督的政策，那不光是两党啊，当然美国现在是两党代表两种不同的意见。那么两党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那你跟选民怎么说呢？你说我上任我加税，谁选你啊？你肯定跟他说我上任我要减税，我上任呢我要增加福利。那大家说能不能骗选民上了台不照着做呢？不行啊，因为老百姓一张票在手上啊。哦，你在竞选的时候你说了要减税，你上台你反而加税，我下次不选你了啊！你国会议员，你政府总统，我一样不选你，老百姓记得清清楚楚，这骗不过的。第二个，你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跟老百姓许诺的，你除了减税以外你要给福利啊，那你要说。所以呢，所有的政客他在竞选的时候都说，哎呀，我要扩大福利，我要减少税收，肯定这样说。上了台以后呢，两党都这么做，所以这种做法我们觉得这就是美国真正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大家在竞选里面都说这个话，大家不停的这个过去说寅吃卯粮的情况进入了失控的状态。美国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由这个选民呢拿超高的福利，那么政府的开支呢越来越大，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第一点啊。第二个就是美国连年的对外用兵啊，美国不一定是自己加入，他去支持，当然打是很多了，伊拉克战争、叙利亚，美国也是参与这个干预。这个用兵要钱呐、啊，你不能说这个打仗每一分钟都是钱呐、啊，你炸弹、导弹、天上的卫星、地下的部队、核潜艇、航空母舰，动一动都是钱呐、啊，这国家要付账啊。所以呢，这个连年动武呢是烧钱的，特别是这个乌克兰战争，那美国的钱就花大了。你看美国动不动就一二十亿的给乌克兰，动一下就是几百亿， 这个难道不要钱吗？就是要美国纳税人给钱的、啊、所以这个连年动武的这个国防开支是非常巨大的，这个美国的财政支出肯定就是巨大了。第三个，美国为什么老是不够钱用，就是这个三年新冠状疫情的期间，美国呢同时实施财政的和货币的双宽松，财政宽松啊，要给钱嘛，啊，每个人都给这个各种，因为在家里不能上班呢、啊，政府要给钱你啊，否则国家不就垮了。第二个，货币的宽松，货币宽松印钞票了，所以呢，这个美国的经济呢，这三年就度过去了，跟政府很有关系。但是呢，这三样东西啊，第一个选举的许诺，第二个是国外的军费开支，第三个是新冠状疫情，美国政府同时实施财政和货币双宽松的这个政策，就造成了美国空前的财政的赤字。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讲美国的这个债务上限，在5月31号终于是谈出一个结果。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和国会众议院的议长 McCarthy 啊，在周末打了电话，然后又见了面，谈了90分钟，最后呢就达成初步的协议，那就是提高债务上限两年啊，但是要限制政府的支出。所以呢，美国的债务的违约的时间应该是6月1号，现在呢延长到6月5号，就是在这个里面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去调整。美国政府呢是继续有钱，但是这个钱是借钱的。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美国的债务，主要呢就是想跟大家谈谈这个道理的。那前面我跟大家讲了，美国的这个总债务它缺钱，为什么老是缺钱的主要原因是三个，一个就是竞选政治，那么政客为了取悦于选民和争取选票，那么一般倾向于通过扩大财政赤字为选民提供超高的福利，所以呢政府的借钱越来越多。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国防开支高，连年的对外用兵，巨大的开支是提高了财政的支出。第三个就是新冠疫情三年以来，美国同时实行财政和货币双宽松的这个举措，所以呢就把美国的财政赤字推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的水平，31000亿美元呢、啊、这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美国呢，这个一般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的赤字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长期我要达到一个预算的平衡计划，那么但短期呢我会有赤字，用这个呢就说话就说得很得体了。因为美国财政职能部门的预算平衡计划是往往10年之内平衡，或者20年以后的平衡，那么这长期是平衡的，所以现在呢有债务的问题，那政府很容易跟老百姓说，那我们短期的这个债务，所以老百姓也接受。那么事实上呢，说你等10年以后债务就会平衡的。但是如果想想我前面跟大家讲过，美国真正达到这个财务平衡就是1990年91年那个时间，那个时间由于苏联突然间解体了，美国没有了对手，所以军事的开支大幅度的削减，军事基地大幅度的开始减少，美国的不用了，然后呢这个加上了那个 internet 这个互联网在那个时候开发成功，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在克林顿政府的时候，等美国他拥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叫做和平红利的时期，到那个时候财政的平衡达到了，从那个时候以后就没有达到过。那么美国的这个财政的这个问题就在于美国这套政策，这个政策呢叫寅吃卯粮，我前面讲过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学到这个寅吃卯粮，它是一个 policy， 它所以这个 deficit policy 它是一个政策，它不是一个结果，它就是本来我计划就是借钱的，不过借钱呢它有一个限度，那么这个限度是有多大呢？我现在这个每一年的限度都高，我们知道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在2000年是35000亿美元，大家知道3.5万亿美元，就公元2000年，那个35000亿美元等于那一年的国内的生产总值，就是 GDP 的35%， 三分之一啊，这个赤字占了国家的总数的大概三分之一，大概就是那么大一个债务，扛得住的。到了2022年时候的美国的债务就膨胀到24万亿美元，涨了多少啊？涨了3万亿，涨到24万亿。那个时候，那个24万亿占美国的那个2022年的这个 GDP 多少呢？占了95%。那你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2023年还没过完呢，现在才6月1号吧。那到现在为止过了半年，美国的债务已经突破了这个317,000亿，这半年不到又往上去增了一大堆。那么所以呢，今年年底就非常厉害了。那么所以呢，美国这个赤字啊是非常厉害的。那到时候为什么美国赤字最近涨了这么多呢？就是这个战争的国防开支了啊，这个比方说在乌克兰的战争，这个美国没有参战，但是美国呢这个援助那可是巨量的，源源不断的这个军事的援助给乌克兰，那是要用钱的。所以呢2001年到2023年吧，美国就没断，阿富汗战争、伊拉克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叙利亚的那这个战争、利比亚的这个战争，到今天的乌克兰的俄罗斯的这个战争，美国呢各种各样的开支达到了8万亿美元，到现在没完呢，今年现在才到6月1号，那么还有多少呢？不知道。所以呢美国的这个债务啊，它就的确是大的，所以没有办法。当然呢，美国还有第二个，就是政府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呢？第二个关键的原因就是连续来的有很多特殊的事情。那我们只记得2008年是世界金融危机，那美国政府刚当然要发钱，要想办法去救金融危机，后来有各种各样的影响。那到了2020年又出现了新冠状疫情，政府呢又要给钱，军事开支，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情况，政府的开销呢就不停的增加。那么这个呢到现在为止，你说要国家改变，那怎么改变呢？当然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要改变两党政治，有可能吗？不可能。我们这个稍微懂一点美国的都知道，美国这个政党监督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核心。有没有道理说由于美国的赤字财政太厉害了，我就把两党变成一党？美国没有可能，他这个国家别说美国，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可能走这条路，一定是监督的这个道路。所以呢即便欠钱也得用。不过很少国家有美国在国防开支这个上面要用这么多钱。美国国家大呀，它3亿多人口啊，你就说它这个新冠状病毒来了这3年，政府要每个人都能够给到钱去支持的话，这政府得给多少多少钱呢？所以呢体量大，开支也大，加上呢它又维持世界上的这么多军事的开支，那个你说美国这个政党能不能有什么问题呢？但政党没有办法，政党只能是弹劾。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美国呢这个军事开支实在是巨大啊，我不能说太大，我不知道什么叫太，就是太大，就是巨大。美国海外的军事基地有多少呢？750个军事基地。现在呢还在建新的军事基地，大家说你别瞎说，美国哪有建新军事基地呢？就看看2023年美国已经在菲律宾获得4个新军事基地的准入权，就是菲律宾批准美国入，不最近闹得很厉害吗？就说菲律宾啊这个背弃嘛，其实就说这件事情，菲律宾呢允许美国这个开基地。这个当然呢这个菲律宾有一个老美国军事基地，现在还没有开啊，苏比克湾的这个军事基地巨大的，那么那个现在还没有开啊。当然还有越南的，越南军事基地也没有对美国开啊，克拉克空军基地还没有开。但是会不会有天开呢？很难说，因为美国的这种全球战略的布局呢，它需要更多的基地。那基地要不要钱呢？当然要钱了。你派那么多军人，有那么多武器，那么多补给在外国的土地上，所以美国这个750多个海外的军事基地是非常用钱的。那么 这些钱当然也有人赚了啊，这个谁赚呢？就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了。这个美国的这种做军工大的公司很多了。这个，就我们一讲就什么休斯啊等等这些波音啊这些这个大多的不得了了，这个难以一下数尽啊。所以呢，所以说这个就是开销。当然有个人说法说美国普通纳税人跟这个赚的钱一分都没有关系，一分钱都没有赚，这个不对啊。美国老百姓是政府拿福利的，要是没有美国政府的不断的扩大这个花销，这个老百姓维持不到现在啊。所以说美国政府要打仗，这边还要给民生，这个负担就重了。美国的军事的开销非常大，美国的军事开销9000亿美元，它大概占了全球所有国家的军费开销大概40%，后面的10个国家从俄罗斯到中国一直排去德国法国这些国家，全部加起来10个国家的军费开支的加起来都还达不到美国的军费开支。你就想美国的军事开支有多大。本来呢90年代以后美国的军费开始减少，但是后来呢又开始升了。那普京上台以后美国就紧张了，所以2020年美国呢就退出了和俄罗斯签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是签了一个就是说90年以后我就不做弹道导弹了，所以美国所有的这个弹道导弹都开始逐步的老化，你只能做短距离的这种巡航导弹，远距离的这个反这种是不做的。所以美国现在用的那种什么在美国的陆基的什么洲际导弹呢，都是阿爷一级的，就是爷祖父一级的导弹，有好多都旧的不得了，像美国的 B-52 轰炸机那都是50年代的轰炸机还在用的，早就过时了。那么2020年以后美国知道不行了，就退出了这个反弹道导弹条约。那么美国呢就开始呢就提出一个方案啊，这个有些议员呢背后就是军工的复合体啊，就开始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个方案，就是说在2030年以前美国政府呢要特别投资6000多亿美元用于这个现代化的核武器物的现代化改造。那美国的现代化的核武器那个你放在那种陆基的那比俄罗斯不要晚了几代，所以现在不行了，现在就要改造了。这个6000亿美元的方案我不知道国会会不会批啊，那美国批不容易啊。那么当然有些人说哎呀那个美国其实可以财政平衡啊，美国军就海外基地全撤回，美国就不搞这个核打击力量，美国把海陆空军全停下来，那么这样呢可以节省美国政府的1/4的这个财政的支出，有没有可能呢？没有可能，他怎么会停呢？他这个建立的差不多100年的这个军事的优势，你要说他退他就退，为了省点钱嘛。这个政府是达不到，国会不同意，我估计美国民众也不会同意，因为要这样的话那美国那不就算了，那就不要美就解体了。所以呢在这个谈判里面基本上呢是没有办法的。不过最近呢我们看很多的媒体上呢就说是美国的这种债务上限这个斗争呢是一种政治游戏，这点我认同啊。这个所以我这一段时间跟大家讲过一次，我说这6月1号是美国债务上限的限制日期，我呢当时没有和大家在细讲，因为觉得他们都演戏嘛。这个 McCarthy 一次又一次去白宫去见这个Joe Biden 在日本开那个 G7 的峰会的时候还打电话跟他聊，都没有聊到结果。我想呢从美国的历史上来说，我学了那么长时间的美国的历史啊，也就知道美国呢基本上是卡到最后他两党还会达成一个 agreement 啊，最后呢还是会过，否则不过怎么办呢？这个国家不就灭亡了吗？所以呢美国大概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美国的这个开支非常大，他的这个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是不是最主要的开支？我们这每个人到了退休你就拿这个 Social Security， 少的几百块多的几千块，这是看你交了多少税。第二个就是 Medicare 医疗保险，第三个呢有医疗补助，第四个大的开销就是我说军费，第五个是联邦补贴的教育， 这联邦没办学校，但是联邦呢是会给各种收入不够的人呢给他这个奖学金，这是由联邦政府做的补贴。另外呢，第六个，你借了这么多债，你不能还债，但是你可以要还利息啊。所以现在这个国债每年可以拿利息啊，这是六个。第七个就是税收抵免，就这个税可以抵免，那个税抵免。第八个是退伍军人的补贴，还有营养叫做营养援助计划 SNAP， 这个大概是八个吧，我想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军费开支、教育、债务利息、税收抵免、退伍军人补贴、这个营养缓助计划 SNAP， 这加起来九个，这是美国的从最高最到最低的这个九个开支。那么现在我们说要开始减，现在政府不够钱，减什么地方呢？有很多不能动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不能动， Medicare 你不能动，国防开支不能动，所以能够动的是什么呢？减少教育的补助了，第二个这个税收抵免要减少了，退伍军人的待遇可以抵免了，还有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就这个 food stamp， 这个可以碰了。所以美国大概还有五个内容是可以减少一点来抵税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的。不过美国现在的确是很困难的，现在我们这个到了2023年的6月份和大家讲讲美国的这个社会的债务、政府的债务，讲到这些，希望大家呢有对美国的这个财务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拜拜。